你知道该怎么办，不去管他了吧，那个姊妹知道该怎么办。
失败与救恩失败了，对吧？好，我们邀请幻灯翻到下一页，好吧？哎，再下一页。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开始我今天的讲道。慈悲荣耀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降生在这样一个充满失败的家族里边，充满着罪，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果你读我们读当读耶稣家谱的时候，我们常常就那么读过去了，但是期间充满着对我们有挑战性的信息。但是这是你所拣选的家族，你选择降生在这里，你选择借着这些罪人他们的生命的阅历，成就了世人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些罪人。主，愿意我们在生命中有所学会，有所得着，并且主，让我们有和如同天父一般的心肠来对待我们周围同样在罪孽中挣扎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生命里面也常常有失败和缺憾，主，祈求你宽恕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在这种宽恕和引领中，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宽广，我们的生命也变得更加的喜乐和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尤其是最后一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你读就读过去了，但是其实这句话非常非常有挑战性，对吧？ A 从 B 的太太那里生出了一个后代，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对吧？然后你如果看我这个 PowerPoint， 你会看到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是扑克牌黑桃 K， 你知道扑克牌里面如果打扑克的话，知不知道扑克牌里面最大的花色是什么？黑桃，黑桃是 number one， 黑桃比红桃要大，对吧？红桃 喂，而黑桃 A 就是大卫王。然后他和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个妻子叫什么人？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八十八。而我们的圣经的我这个系列讲道里边，就是耶稣家谱中的这几个女人，对吧？当然最后一个是玛利亚，可能我不给你们讲了。其实有很多关于玛利亚的信息，我也都整合到我在这些讲道里边啊，我们不去多说。但是其中唯一出现了又被隐去名字的女人，就是八十八。我在猜想，他为什么他把八十八的名字隐去？我们前一阵子读过了圣经里面，我连续三周的讲到，前面第一个是拉合，第二个是塔玛，第三个是路德。啊，我觉得路德你们会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你们路德记说完了之后，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但是前两次你们都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不论是塔玛还是拉合，当然路德更不用说了，他们生命中都具备某种美德，好吧？他们的这些美德是上帝喜欢他们的原因。上帝喜欢拉合，因为他勇敢。我们很少觉得勇敢是一种美德，我们觉得基督徒的美德就是谦卑、老老实实的，像路德那样。勇敢是美德，好吧？为此而付出代价，这是美德。而塔玛是一种什么样的？塔玛是我不放弃，我坚定的不放弃。他就是用了不合适的方法，但是他不放弃。这种不放弃，上帝喜欢他生命里面这些东西。他有美德，啊，虽然我们稍微觉得有点挑战，但是唯有八十八，他没有提到他，对吧？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糟糕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无从去判断他。所以今天的圣经更多的是关于谁呢？不是关于八十八，而是关于大卫，关于大卫这个人。大卫是一个立体的人，对吧？扑克牌就像是立体的一样，而边上是那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雕像。他是一个立体的人，我们必须明白。我觉得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对人的看法容易有一种迷思，是什么呢？他好他就什么都好，他不好就都不好。不是这样的，他既是一个英雄， 他也是一个罪人，好吧，他是一个立体的人。而圣经里面其实提到了我们人性作为所有的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会面对的挑战。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当时的先知撒母耳曾经警告过他们。撒母耳记上第八章里面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赶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他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们制作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上好的田地葡萄园等等等等，我就不一一细说。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如果你们需要一个王的话，当这个人成为了王之后，他就拥有了权力，对吧？当他拥有了这个权力的时候，他一方面是一个军事的领袖，他会带领你们取得成功，打败你们的仇敌，但是他也会滥用权力，他会变成一个糟糕的人。他越成功他就越会这样。其实撒母耳记是向以色列的百姓去强调这样一件事情，当他战胜仇敌之后他就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不是是大卫才会发生这种变化，可能很多的人都会发生类似的变化。这是什么？这是人性，这是人性。哦，我想提醒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要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过于沉迷于国家的荣耀，因为它不见得给你带来的是祝福，圣经里面这样说，对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件事，大卫撒母耳记强调这一件事，他强调了一个人性的现实。换句话说，不是只有大卫这样，很多的人都会面对这个试探。当然有的人会胜过这个试探， of course， 对吧？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胜过他。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对政治人物的看法不要天真。美国刚刚大选，其实大选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天真，哦，他是完美的，对吧？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都是罪人，和大卫一样。他可能很好，可能会采取一些政策来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是他可能也很糟糕。会怎么样呢？我们祷告吧，希望他是好的。我们撒母耳记随后就发生什么？我往后翻一下幻灯，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里面记载了，一般你们在教会里不会看到这样的油画，是不是？这样的艺术作品，这是十九世纪末古典派法国系作家那个画家叫热罗姆的作品，他描述了大卫被引诱的那个时刻。其实大卫被引诱，说起来，我用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对八十八不是很公平，不应该这么说，对吧？反正大卫跌倒了，对吧？他这幅画如果你看的话，他描述了八十八这个女人身体的那个暴露，而看到你看在左上角那个钟楼上，看到吧，在左上角那个黑影里边，那个像楼塔像二楼上吧，二楼三楼不知道，有一个人弓在那儿伸着脖子看，那是大卫，他在偷窥。当然了，你看了这幅画之后，你可能会说一个问题，偷窥的可能不是问题，这个人在上面这样洗澡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对不对？当然了，这是艺术的一种夸张。八十八是不是故意的勾引他，我们不知道，对吧？甚至古代犹太人他们有传说，是八十八洗澡的时候有一个屏风挡在那里，然后呢魔鬼撒旦化身为飞鸟飞过去撞倒了这个屏风，在那一刻大卫看见了，大卫就被引诱了。我觉得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传说还是在那理想化我们人性，理想化我们人，我们不去追究这些东西是真是假。但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里面描述了大卫，他在以前是非常勤奋的一个王，经常的作战，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到了十一章里面描述大卫是睡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起床，他的生命已经开始贪图享受了，可能他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圣经的作者希望我们知道的。于是大卫就和他发生了关系，发生了关系之后呢，随后很幸运的怀孕了，对大卫和八十八来说是很不幸的怀孕了，对不对？ 她怀孕了。她怀孕了之后，于是八十八告诉了大卫自己怀孕的消息，大卫于是就计划掩盖这件事情。我们翻到下一张 PowerPoint， 这是画面，就是他如何的去试图去掩盖。这是十九世纪的一幅啊、一个画家叫彼得拉斯特曼的他的一幅画。你如果注意他们的体态，画家在描述什么？底下跪在这儿讲话的这个人是谁？是乌利亚，对吧？他向国王汇报，他被派来向国王汇报前线发生的事情，而国王在那上面想的根本不是这件事情。我和他的妻子发生了关系，他妻子怀孕了，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折过去，对吧？他在弄这件事情，这是他交回来的原因。如果你注意到他们的体态的话，乌利亚是什么？是正直的，跪在那里都是正直的，对吧？然后大卫是什么？是扭曲的 S 型，扭曲的。然后周围的人都在干什么？你如果注意周围的人后边，这个 PowerPoint 不是特别的清楚，周围的人是不是都在盯着大卫看？你如果看到，包括后面藏在柱子后边拄着根枪的那个士兵都在看，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吧？大卫假装别人不知道，只有乌利亚不知道，就连那只狗都在看大卫。哦，这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形啊。然后都在看他的表演，都在看他的表演，每个人都知道不是个好人，对吧？都在做这件事情，都在。大卫让乌利亚回来，然后去劝他，然后希望通过乌利亚回来，你回家住吧。他晚上和他的妻子睡在一起，当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不就怀孕的原因不就折过去了吗？对吧？我们不知道后面怎么样折，我觉得这个也这是欺骗乌利亚，对吧？但是三次乌利亚都拒绝了，连续三次，包括大卫甚至灌醉了他，他都不回去和他妻子一起睡觉。嗯，也许是他妻子离开他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我们开玩笑，不应该这样说。乌利亚有很好的理由，乌利亚说什么？其他的士兵都在战场很辛苦，我不应该这样做。而乌利亚越是这样，大卫越是什么？越是紧张。这种道德上的这种对比让人的内心里非常的不安，对不对？于是最后大卫使出了杀手锏，用了最恶毒的方法，然后让人告诉前线的将军叫约押，然后让他在前线作战的时候设下一个计谋，让乌利亚战死在前线。然后乌利亚死了之后，大卫就立刻公开的娶走了八十八，把八十八成为了他的妻子。我们看最后在接下来一幅画，当这一切发生了之后，大卫，其实大卫的事情他做的别人都知道，他假装别人不知道，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其实要站出来是需要勇气的，很少有人有这种勇气做东西，我们中国人尤其少，对吧？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是错的，没有人会去说。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跟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他有很多的羊羔，但是他选择当客人来的时候不用自己的羊羔去招待客人，相反把一个最穷苦的人他唯一的羊羔抢过来去招待了自己的客人，杀死那只羊招待这个客人。当他讲完了之后，大卫一听说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很糟糕，我是个王，我得去处理这个人，对吧？这个人在哪里？然后拿单，这个画面就是那一刻拿单用手指着他， You are the man， 你就是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而且你如果注意到这幅画的场景是什么，大卫坐在什么，他在阴影里面，他内心是阴暗的，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面对这一切。而拿单指着他说 You are the man 的时候，你如果你注意到其他人的眼睛全部都看着拿单，他们知道拿单是对的，他们当然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感谢主，这样一个国家里面有人有勇气去说这样一件事情， You are the man。随后拿单宣布了他大卫将会面对的一些处境的后果是什么，刀剑必不离开他家。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随后日光之下发生了 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然后同时八十八怀孕生的这个孩子生下来是死亡的。可能我们问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乌利亚怎么办？乌利亚已经死了，对吧？为了理解这个，我想我们先看一看这件事情，我们想一想下面两种情况哪一种更符合基督教的思想。第一种，我们觉得一群基督徒热切地相信某个领导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领导者，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人，相信人性是有罪恶的，相信没有一个人应该被赋予绝对的权利，相信是即使是最善良最道德的人有可能也会跌倒，因此他应该被放在监督之下，这种监督甚至恶意的攻击，但是他应该被恶意的攻击，应该承受这一切并且在其中存活，这是对领导人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我们相信第二种，我们应该相信第二种，对吧？大卫当然是个罪人，但是大卫对上帝对大卫的宽恕，其实我在内心里我的理解是不仅仅是为了大卫，而是为了他的百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如果你换一个人他会更好吗？ We don't know， 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大卫所面对的这一切，如果他的生命中真的发生了悔改，真的他面对了自己生命中的灰暗一面，黑暗的那一面，那一面当然不好，但是当他经过了这一切，他的生命将会变得更有价值，他的生命将会变得更有价值。你设想一个人开着车，对吧？一个人开车，他必须要学会开车，不仅仅是学会有开车的技巧，还需要学会什么？学会发自内心的知道一件事情，这辆车在我手里有可能会伤到别人，我要敬畏。换句话说，当我坐在这个座位上的方向盘后面的时候，我的生命中有黑暗的一面，对吧？有可能我在愤怒之中，还有可能什么，那天我喝了酒了，我怎么样了，我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要用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同样做国王，更何况是做国王，做国王正是这样，做君王的他必须明白他的权力的黑暗一面，他明白了这一面，他才会敬畏，才会对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祝福。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上帝给大卫这样一个机会，虽然他犯了如此重的罪孽，但是上帝仍然给他宽恕的机会是什么？他一个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君王，其实对以色列国家是一件好事，越是不明白越危险，他看起来越是道貌岸然，有可能越危险，真是这样。当然大卫后悔，大卫祷告，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看到很多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大卫的祷告和悔改都没有用，因为什么？因为乌利亚已经死了。但是或许大卫的生命中的这个污点，这个永远的污点，在那个地方将会提醒他，如果这个污点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大卫仍然做王是对以色列人更有好处的事情。上帝怜悯以色列人，上帝怜悯以色列人。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幅画，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生命的黑暗一面或者错误，并且能够终生面对它，去反思它，将会是极大的一个好处，而且是他的成长。这幅画是什么呢？是德川家康。你们谁知道德川家康？日本的江户幕府的第一个将军，对吧？德川家康这幅画画得很丑，你知道他，你觉得画得很丑就对了，这不是画师的水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德川家康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一生只打了一场败仗，他一生只打了一场败仗，但是这场败仗是什么？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为敌人来引诱他，挑战他的底线，对吧？他在那种情况下，他激动的带领士兵出去打了，然后他失败了，而且是敌人的圈套。当他失败了之后，他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他的逃跑的时候，他的大便拉在了那个马的马鞍上，这个历史上很有名。他下马的时候，别人说哦，大便。他你知道他边上的他的近臣为了掩盖这件事情说什么？ 那是魏赠，你知道魏赠，因为他们带着魏赠嘛，他们打仗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情，都有很有名的一个事情。但是他逃回城中，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很惨，不是、啊？立刻坐在那儿，自己很惨的样子，叫画师给我画下来。这就是那幅画。他画下来之后，他常常的在这幅画面前去思考自己。这对他未来的成功很重要。我们人是要这样，要知道自己生命中的黑暗的一刻，失败的一刻，然后去反思他。因为上帝有恩慈和怜悯，甚至他不信上帝，但是因为上帝的恩慈怜悯，他才能活下来，对不对？大卫也是，因为上帝的恩慈怜悯，上帝宽恕了他，宽恕了他，他面对了一些后果，但是上帝拯救了他，不让他面对死亡，所以他能够终生的反思这件事情，接受他，同时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王。大卫后悔祈祷没有用，但是最终上帝所做的其实是对以色列人有益。我们看最后的接下来一幅画，这幅画是叫蒙洛萨宁克可宁可，17世纪的荷兰画家，他画的是88生的这个孩子的死亡。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对吧？以前的画有个特点，你们发不现每个时代画的画吧，大卫就是那个时代人的样子，对吧？我相信今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画大卫的话，我们画的穿着牛仔裤啥的，现在的大卫。但是这明显的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那边人的装束，但是那个女的是88，她哀悼，边上戴着头巾的像阿拉伯人一样的那个人是大卫，好吧？他在宽慰他，而床上躺的是他们死去的孩子，他们死去的孩子。然后大卫的行为非常非常的，其实大卫的行为非常非常的属灵，好吧？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听了看了之后，最初的都会有点震惊，怎么是这样的？大卫的行为是什么？在孩子没有死之前，他进食祷告，向上帝祈求。当然他知道先知拿单说的这个孩子会死掉，但是他仍然去祈求，进食祷告，在内室祷告，他睡在地上不吃饭，然后这样祷告连续七天，很虔诚。他非常的，我相信他真的喜欢八十八，他也喜欢这个孩子，但是七天之后这个孩子就死了。这是他做的前面，孩子死了，你是不是应该更哀悼了？ No， 结束了。他立刻起来沐浴更衣，换上衣服，到上帝的殿中敬拜吃饭，恢复常态。哦呦，其实大卫是深刻的属灵，他并不等于说这个孩子死了之后他不哀痛，他仍然哀痛，对吧？一定仍然是哀痛的，否则他前面不会这样做。但是他的属灵体现在哪方面呢？他接受事实。一个人能够接受生命中的事实是 spiritual，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事实的。有多少人一直在和生命中的事实摔跤，拒绝接受它，掩盖它？但是大卫接受，他接受了上帝的安排，接受了自己的罪的后果，然后回头仍然回归上帝。我想说的是，其实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明白，当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有什么样的罪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让它过去，不要让负罪感和悔恨一直萦绕在心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说，哎，我不停的悔恨，主啊，求你，他为一件事情不停在生命中不断的悔恨，那不是属灵，那说明他还是没有出来，好吧？要能够出来，能够释放，同时我们能够有能力面对明天。也许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在你心中永远是一个疼痛的一个伤疤，它在那里，但是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继续的面对明天。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学会的事情，我们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事情。随后呢，大卫又承担他的责任，他意识到一件事情，比他更脆弱的是88，他就安慰他的妻子88。于是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很亲密，又与他同寝， 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我们的圣经撒母耳记里面提到，耶和华也喜爱所罗门这个孩子，并且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耶底底亚是跟上帝的爱有关的希伯来文，我不去细节，因为耶和华爱他。你如果注意一件事情，他所面对的是这个指责他，你就是那个人的拿单，他把他再请来，让他去祝福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并且给这个孩子赐给他一个名字。然后这些所有的事情标志着他在寻求一件事情，寻求什么？寻求与上帝以及自己生命中的愧疚感的和解，这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对待生命中的罪呢？我跟你讲，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们或许没有大卫那么邪恶，没做过那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不是刻意的要把自己说得很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没有那样的罪孽，很有可能，当然仅仅是一种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权利。当我们拥有了那样的权利，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做很糟糕的事情， right？ 我们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人性的现实，而不是天真的面对这一切，天真的面对这一切。我们唱的歌里面，让我们脱离罪是我们的憧憬，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一件事，我们会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仍然会被罪所沾染。就像基督徒所讲的，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彼得说，主要为他洗脚，但是彼得说都给我洗，耶稣说都洗净了，但是你的脚会沾上尘土，所以仍然要给你洗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基本上是可能是洁净的，但是我们仍然会沾染，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种现实，而不是天真的，而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有好处的。我们一旦承认这个现实，其实我们会变得更加的恩慈和怜悯。我们看到别人有罪，我们就不会什么，不会一直用道德来审判对方，对吧？一个信徒不是，我们教会也不是用道德不断的审判别人，相反，我们是接纳罪人，去怜悯他们，同时帮助他们从里面走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情是，我想特别说一些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在这一点身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国文化，尤其是讲到我们中国人的文人，就受过教育的这些人，我们有一种什么文化，比如说我们叫修齐治平，你们知不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呀，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好啊，都很有理想的人，但是它里边有一种模式上的一种，这种模式的理解有一种缺陷，是什么呢？我们觉得自己修好了身，就能治了自己的家，就能治了国，然后就能够对这个世界有用，平天下。但是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读大卫的圣经，大卫小的时候是不是修身？很好，很有很好道德，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吧？等他平完天下，他是不是又该修身了？ Right？ 因为什么？人是个立体的、有机的，你在不同的处境中会不断的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实际上，我们生活中一直都是这样。当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不会，我会这样说，我们就不会过度的对于看到的罪孽而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我们看到罪孽。每当看到这些罪，人犯的这些罪的时候，我们恰恰不应该诧异。我们看到说，人就是这样的。当然，我说这句话不是说我也应该这样，不是，完全不是。但是我们恰恰不应该诧异于这个世界的罪孽深重。相反，我们什么？怜悯其间犯错的这些人，怜悯他。我们不去效法他，我们怜悯他，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所面对的试探。每一天都有，我们自己面对的试探，每一天都有。我们没有做那么大的恶，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是大卫而已。但是我在我的生活中仍然不断的有过犯。感谢主带领我，宽恕我。感谢主也赐给我同样的心肠，我觉得这是上帝一般的心肠， 去怜悯你身边犯错的人。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教会是应该是这样，对吧？教会应该是这样。接下去我们去理解生命的罪孽，或许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受洗以后，在旷野里面禁食40天之后，他所面对的试探。我不知道你们想没想过，这是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什么？他饿了，对吧？饿了，于是魔鬼撒旦就来到他身边，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把石头变成吃的，变成面包，然后吃了就吃饱了。”然后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当然我们有的人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我觉得更觉得这件事情象征着一种东西。象征着什么？它提到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会面对的主题。什么主题呢？你会不会为着生存而舍弃原则？为了生存而舍弃原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试探，为了生存而舍弃原则。那么第二个试探是什么？耶稣的第二个试探是他在圣殿的顶上，魔鬼把他带到殿顶上，那个殿非常的高，站在上面，魔鬼他说：“你跳下去。”圣经上说，天使神会吩咐神的使者拖住你的脚，让你的脚不会撞在石头上。换句话说，他会跳下去，所有人都会惊奇，哦，有人跳下来。但是在那一刻，如果有天使拖住他，他又落在地上，没有受伤，他就会得到众人的赞扬。哎，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有很多人在生命中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扬，为着这个他也会牺牲原则。但是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第二个试探。第三个试探是什么？登上了高山，魔鬼把万国的荣华都展现给他看，说你只要拜我都给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什么？成为这个世界的王的，对吧？所以哦呦，简单方法，呵呵，简单方法。但是缺点是要向他下拜一下。哦，可能有的人就会这样做。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种什么失败？为了成功不计手段。你如果你看所有的这三个试探，第一个是生存，第二是别人怎么看你，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成功。这是我们人类所有的试探。我不知道女性，可能对于男性来说，这三个试探很诱人，都很诱人：成功、生存、别人怎么看你。但是主耶稣胜过了这三个所有的试探，主对最后说单单的拜主你的神。换句话说，不要把成功当成你的目的，成功是上帝给的，对吧？我单单的要按照主所教导我的方式来做，我不去拜你。当你看到这些之后，你会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类都面对这些。那么我们谈到罪，为什么要在罪中说这三个试探呢？我们既然所有的人类都在面对这些试探，我们理解了这些试探它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作用，我们可能也能够学会如何去抵制它。但是我们要怜悯那些没有办法抵制的人。为了生存，有的人会舍弃原则；为了在别人面前觉得好，有的人会舍弃原则；有的时候有的人会为了成功不计手段。我们可能很容易的去批判他，说他是个坏人，但是很多的人都这样，也许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我说这个的时候不是说是我们要这样，如果你能做到不这样，你要反过头来去怜悯那些做不到的人，怜悯那些罪人，承认自己的过错。我们生命中都有过惨，然后更好的面对昨天，同时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如同上帝一般的情怀，去面对身边的那些同样被在罪孽中挣扎、同样被试探的人。我们变得像什么？我们变得像上帝一般的仁慈，像上帝一般的眼界。我们就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嘛，对吧？如果我们看最后这段圣经，大卫最后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说到，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段家谱里面就把他的这个罪孽直接的像一个那个印第安人的图腾柱一样，跨闯在那儿，立在那儿，对吧？罪孽的家族。 但是上帝说，这些充满罪孽的家族里面，上帝借着这个家族为我们建立了救恩。这是救恩，这是救恩。救恩不是道德上的洁癖。如果我这个系列的讲，那我把这四个人都列出来，你看塔玛他犯罪对吧，但是他冒着死亡的危险追求正义，他不舍弃，他甚至和自己的公公发生了关系，冒充一个妓女。哎呀，我们没有办法，他的行为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解或者是认同的，我们毫无完全不需要认同他，但是我们看到他生命里边的那种韧性。拉合同样有的糟糕人的背景，是一个迦南人，是一个妓女，但是他选择投靠上帝并立刻付诸行动，而且也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上周讲的路德，你们可能对路德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其实很多犹太人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外邦女人，他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相信救恩是来自于是给亚伯拉罕家族的，路德不是，但是他投靠以色列的上帝，信靠跟随。还有八十八，八十八这个地方我们其实讲的不是八十八，而是什么？而是大卫借着他和八十八的关系，我们看到他生命中的罪和悔改。当我们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几位女性都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外邦人，犯罪的人，也有敬虔的，对吧？但是上帝的救恩，我们发现在他们身上发现，上帝的救恩不是仅限于某一类的人，而是普及于所有的人。这提醒我们，不论你的背景是怎样，只要你愿意相信他，都可以蒙他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读到塔玛什么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瞬间的说，哎，我无法接受。不是，你应该什么？感谢主，这样的人都可以，感谢你，这样的人都可以借着他成就了救恩，所以我什么，我们应该欢欣鼓舞，感谢主。这故事太棒了，对吧？那么我们生命中若是有什么样的罪孽，我们比不上他吗？比不上大卫，至少我说我比不上他吗？大卫，我不知道你们啊，但是我们想这件事情，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担忧呢？担忧上帝是不是拯救我呢？ No， 我信任。我们同时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会的是要超越宗教化的思维。宗教化的思维是什么？是一个逻辑的网络，按照这个网络说，按照这个想，这样的人你要符合 ABC 几个条件，你就蒙承受救恩。宗教化思维将救恩局限于特定的规则、仪式或者传统，然而这几位女性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的规划总是超越了我们的理解，我们人类的局限。上帝更看重人心的态度。这四个女性在她生命的那个重要的时刻，她们都有一种非常正面的态度，对吧？带着这种态度，上帝怜悯了她，拯救她，然后她们有忠诚和信仰，然后他们拥有的不是宗教的形式，他们拥有的没有宗教，他们从来没有领过圣餐，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洗礼，但是上帝拯救他们。你们有的人还问啊，为什么他们被拯救？他们还没有被拯救吗？是不是？你以为只有经历过受洗的基督徒才被拯救吗？不是的，他们成就了救恩，他们一定是被救赎的。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个人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些女性之间与上帝的关系是个人的、独特的。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大卫，对吧？大卫当然是个男性，他没有讲八十八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他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他一定也很不容易，我相信。但是这些人与上帝之间关系是个人的、独特的，无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不同的阶段，他们有信仰、悔改、虔诚，都是直接的和上帝发生激烈的关系，非常非常激烈。我相信那种关系非常的激烈，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的仪式，而是他们在某个生命的时刻有灵性上的觉醒，有心灵里面的那种觉醒，是一个灵性的经历。因此这些故事们提醒我们，救恩是多样的、个人的、 上帝的恩典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你们想我讲救恩，但是当我给你们讲救恩的时候，我其实的结论就告诉你，救恩不是你想象的。 Wonderful， 太棒了。因为什么？因为救恩如果是我想象的，那上帝也没有那么伟大了。上帝太伟大了，对吧？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在想耶稣，耶稣来到世界，耶稣来到世界想干什么？我回到我第一次讲的，你们当时还提出问题，什么叫为什么打破界限？你看宗教全是界限，什么样的人配领受救恩？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到这个祭坛的前面？什么样的人能够怎么样？那个圣经那个圣殿前面那个院子，内院外院，对吧？外邦人院，男人能到哪儿？女人能到哪儿？祭司能到哪儿？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到哪儿？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规则和教义。但是耶稣来打破这一切，他死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撕裂而开，完全的敞开，上帝和人建立了直接的连接。他没有说你要进行什么样的宗教仪式，要受洗怎么样才建立连接，而是在那一刻他就打碎了这件事情，用爱来挽回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耶稣很少跟门徒们讲教义，耶稣从来没有讲过教义，对吧？耶稣会看到那个税吏说，哦，你好，你站在上边这么积极的来欢迎我，我今天就上你家住。法利赛人说，为什么上他家？罪人和税吏和他们一起吃饭可以吗？和他们一起怎么样可以吗？耶稣说，我就去他家。你想没想过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做基督徒很容易像法利赛人一样，原谅我这样说，我不针对任何人，愿我们不要这样，愿我们真正的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而且看到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是因为如果按照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接受救恩，但是耶稣打破了界限，拯救了你我，他也同样拯救拉合，同样拯救他玛，拯救包括八十八，八十八经过这么有罪孽的一个事情，他一定要经历了宽恕，然后他的生命才能够往前进。我引用同样是一个罪人的一句话，这个人不太好，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叫王尔德，我们知道他很多问题，对吧？我们不去说他，但是他的话很有道理，他很真的很聪明，他有悟性，可惜他的悟性用的地方不太对，我们不去多说他。他说一句话什么呢？他说每一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感谢主，好吧，愿上帝祝福我们教会。我把时间交给领事的姊妹们。